圣经讲了很多了，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啊，要我们要行善，为主受苦啊，等等的。其中有一个明明讲的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四章二三节这边讲的，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神的旨意，圣经明讲的不多，但是这是其中的一项，所以我们以成为圣洁作为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，我们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。啊，为着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有两个主题啊，一个就是靠主成圣，一个是追求成圣，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成为圣洁的两个途径方法。靠主成圣。今天我们会讲追求成圣，我们也会讲，我们就是大略的把这两个成圣的途径啊，跟弟兄姐妹介绍。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啊，神的真理常常两方面，一方面是靠主，靠主来成就；一方面是人的责任。有些教派很喜欢只强调一方面，高举一方面的真理，那是不平衡的。神有他做事奇妙之处，神也希望人跟他一起同工，人也有当尽的本分，当尽的义务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管道方法啊，今天要来一同思考成为圣洁既然这么重要，怎么重要法呢？我们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所买来的，所谓重价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过来。昨天晚上在 Jerry Parker 家的查经聚会，我们在学习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的时候，就有人问什么叫做 redemption， 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圣洁、救赎、公义。什么叫做救赎？救赎，Jerry Parker 就讲一个比喻很好，他就说你需要钱呢，把你的身上的家里的东西拿去当铺当了，有一天你想要再把它拿回来，因为那是你的有纪念价值，你又用钱把它买回来，这个东西就你了。你不买回来，规定的期限一到，店主就收去了。世上的东西如此，用来我们可以体会领会神怎么用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过来啊！本来我们是在罪恶 当中，在黑暗里头，在魔鬼撒旦的权下，这是世人的光景，我们都知道，不信的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那种状态之下。神爱我们，他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血买了我们，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下买过来，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，从罪恶进入到圣洁的国度。所以神用重价借耶稣基督买我们，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去 shopping center， 去百货店啊，买东西就是要用，无论是装饰也好，实用的每天日用品也好，买的东西就是要用。今天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买了我们，赎了我们，神当然是要用啊。我今天临时又想到这个长执会的时候，就有人提到说，我们都是每年有一个目标，到底怎么样来实行，怎么样来操练实行，这个问得好。这个成为圣洁怎么样来实行，那我就要问你们了。比如说上个礼拜听得到真实的敬拜，听了以后这篇道对你有什么用？如果你真的去执行了，你来到这边的动机就不一样，你敬拜的内容就不一样，你的心态就不一样。刚才我9:25到的时候，大概不到10个人到， 圣经的道我通过我的口讲了，你们 不遵守这个道就没用啊，你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没用啊，不是神的道没用，人不能够配合，人不能有尽他的本分。这个就是操练，我少睡十分钟，提早十分钟入主堂。今天确弟兄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提早到，因为他要 领会啊，他先把这个看过了，他知道这个今天的金句是什么。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必成为圣洁贵重的器皿。他知道，所以他在祷告中这么祷告出来，用神的话来祷告。今天的金句我要问，大概有几个人先事先看过，有没有？有，感谢主。我们坐下来就要默祷，为今天的聚会祷告，暂时不要为这些属世的事祷告，既然来到这里，专心全心为今天的聚会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来感动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懂神的话，让我们有力量来谨守遵行。如果你这么做了，至少上个礼拜讲的道你去操练了，这就是操练。操练是什么？把听得到实行出来，就是操练。不需要设一套什么特别的 program 节目、啊、就要这么做这么做，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。怎样实行，那当然是又是另外一套讲究了、啊、怎样遵行神的话，那是、啊、有的讲究的。为什么基督徒喜欢听到到处跑听名讲员的道，那是不错的，有渴慕追求的心，这个还不够，要去实行神的道，就是操练，就是怎么样的把它应用出来。所以今天成为圣洁，我们也是要这样，听了以后 就要来做、啊、神用重价买了我们，就是要来用我们，这也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、啊、就是要使用我们。但是如果不圣洁、没有用的，神不会用的、啊、他们就业班现在在学习士师记，大概以色列有，不是大概，有十二个士师吧，其中有一个士师叫做参孙，我想老基督徒都知道他的故事。神给他大有力量，能够把狮子撕裂，身上捆绑他的绳子能够、扯断，他能够拿起那个炉的筛骨击杀一千人。因为神拣选他使用他，把以色列人、拯救出。以色列人在士师记士师时代就是这样、他们受到外邦人的痛苦欺压，他们就求告神，神爱他们，怜悯他们，兴起士师拯救他们，等一下又忘了，把神的恩典忘得一干二净，又去犯罪，又去拜偶像，不听神的话，神又容许外邦人来、践踏他们，他们又祷告神，这样就是这样一直下来轮回。参孙这个人啊，本来是很有力量的，力道可以说无穷啊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神的灵与他同在。后来跟这个大力拉厮混，搞在一起，神的灵离开他，被非利士人抓去，挖了双眼，下在监里推磨。因为他不圣洁了，神不使用他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盼望。主啊，你使用我，我愿意成为你何用的器皿。金器银器不是何用的，木器瓦器也不是不何用，只要圣洁都是贵重的器皿，不论是木器瓦器。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一个条件，圣洁。圣洁就是贵重，就是合乎主用，不圣洁什么都不用谈，不圣洁越热心反而绊倒更多的人。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怎么样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第一个我们要讲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，神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。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。第一方面，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，神看我们是圣洁了，好像一个帝王他拣选一个普通的一个女子为妻，为王后，王后他的地位就高贵了，尊贵了，因为他跟这个帝王联合了，好像以斯帖一样，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女子，国王拣选了她，漂亮，训练她，她就很高贵尊贵。今天神在基督里看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地位上已经成为圣洁了。第二个意思就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生命上会成为圣洁，因为有基督的生命，基督是完全无罪的，是至圣的神。既然有神的生命，就有圣洁的要求。好像我们信的主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就有爱，自然就会爱人，爱自然就流露出来，不需要装甲，也不需要怎么刻意去做，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，是神生命的彰显。同样，既然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也有要求，这个要求就是要成为圣洁。不信的人不用谈，过去我们也是不信的，我们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，礼义廉耻四维八德，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等等的，越读越糟啊，行出来的 越跟他相反，知识越普及，教育 越高，反而所做的恶更厉害，手段更巧妙啊！你看金融风暴这次那些金融家在那边玩弄手段，他们都是很多都是 MBA 的，很会读的，很会读书的，犯的罪更大，全球都遭殃。你看那些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他们犯的罪最多是伤及几个人吧，好像我们的胃一样，你给他好吃的干净的他吃得很舒服，你给他不好的吃下去他就觉得不舒服，一样的道理。今天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假如有人毁谤你，冤枉你啊，你有什么样感觉？你我里面这个旧人啊，就要不甘心，要去报复啊。如果我们体贴旧人要去报复，我们一定觉得很不舒服啊。这是你我的经验。或者当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啊，我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我们说了一个谎，如果我们体贴旧人不去对付啊，我们里面也是寝食难安，因为我们说了谎，除非我们对付了他。我们的胃也是一样，另外我们的胃，你他饿了你不给他吃不给他喝，他就不舒服，他有要求的。同样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他进一步有要求。刚才讲的那些侮辱你的人啊，想要陷害过你的人啊，或者误会你的人等等，给你造成伤害，你不去计较他也就罢了。假如有一天 那些人事业失败了，生病了啊，家庭遇到变故了，你心里不幸灾乐祸，那已经很感谢主了。但是这个还不够，你心里还是会，你的基督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会有声音向你说，去安慰他，去帮助他。你如果 不去做，你心里会不舒服，会 不平安的。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反应，我相信你我都有经历过。神要成就他的工作，不像旧约那样借着律法，哦，你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，要做那个。如果这样，我们还活在旧约的律法里头。神做事，他是要借着生命来工作，是生命的工作。这个生命就是你去行与他不合的东西，他就不舒服；你不行与他相合的东西，他也不觉得舒服。这是这么奇妙，生命就是这样继续不断的工作，要把我们带到更圣洁、更丰盛的地步，要让我们更完全，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这是最基本的。首先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既然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自然有这种要成为圣洁的要求，里面有这样生命的要求，好像胃他想要吃好的一样。第二，怎样成为圣洁呢？除了里面生命的要求之外，刚才我们读了约翰十七章十七至十九节，十七节特别是十七节，我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道就是主耶稣，主就是道路，主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。圣经是神透过圣灵启示人的话，神的道能够洁净人的心。圣经也讲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讲的也不少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用你的话。还讲什么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们有唱过这样的诗歌，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心，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成圣，是圣经多处讲到这个。神的话如火能够炼净我们，神的话太厉害太厉害了，神的话是活的，像两刃的剑，神的话大有功用。其中一个功用就是要神的道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，能够来炼净我们里面的生命。如果你不听里面的生命的感动，神就借着外面的道来感动你，来帮助你，来教导你。所以我们强调，首先最重要要有那个生命，有那个生命你才可以去教导。好像小孩子，美国，我们来美国，好多小孩子都学琴，钢琴也好，小提琴也好，因为他是孩子，他是人。你叫你家的狗猫，哪一只狗会弹琴啊？没有的，因为它不同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，你教他圣洁，他才可以成为圣洁。像刚才我讲的，以前我在台湾读了多少小学、初中、中学，读了多少道德书、圣贤书，一个也没用。知道是知道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反而变本加厉。要那个，我反而不去那个，不做那个。所以有了主的生命，你去教导他才有功效啊，才能够明白，而且也才能够去遵行。读了那么多道德书，哪一个人能够遵行？做不到，因为你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主耶稣的生命，即使你做了，也只能够达到一点点。知道爱人，但是爱得非常有限，爱得非常勉强，爱的动机也不一定是对的，是为自己的。刚才我们没有读这个哥林多前，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，我们只有印在这个周报的金句上，但是。 这一节接下来就告诉我们，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？圣经自己有答案，至少有两个，一个消极的，逃避私欲，私欲是太厉害了，大部分的罪都是私欲出来的，你看雅各书第一章就知道，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神造我们原来是给我们有欲望让我们来享受的，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享受神所创造的各样的果子，同时叫他们管理啊。欲望本来是好的，但是欲望后来变成私欲就不好了，魔鬼撒旦介入以后就把罪带到人的里头，人就有私欲，为了自己，你看多少人不顾法律盖房子偷工减料，一个小地震来也垮，大地震当然不用讲了，台湾就是这样，很多房子一个小地震都垮了，因为柱子里头不是灌那个混凝土，是放那个什么什么瓶子啊，牛奶瓶子啊，累积起来的，所以一震就垮了。地基也一样，地基不稳固，河水一冲都垮了，比比皆是。放毒牛奶，很多食物放的东西，那个都过量了。最近看台湾的新闻，很多那个包装那个食品，80%-90%都是过量的那种防腐剂。电视上甚至把哪一个牌子、哪一家的都写出来。现在我也不大敢吃了，那么多防腐剂，超过标准好几百倍的。它因为可以放的久一点啊，有效期到某某年某月某日。商人要赚钱，不择手段。还有男人搞外遇呀，罔顾破坏家庭都有，不圣洁嘛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，人的私欲，你不给他机会，他就那边不动；你给他机会，他就蠢蠢欲动，甚至变本加厉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讲太多。大卫王就好。太阳平息，睡觉刚起床，看到美女在沐浴，就问这个美女是谁？一打听，乌利亚，他的战士的一个妻子，88，就把先生杀了，把人夺过来奸杀奸淫了，私欲作祟，即使做王，也不能够胜过。另外一个约瑟却不一样，他怕被卖到埃及波提法家做奴隶，波提法的妻子挑逗他，勾引他，甚至有一天独处的时候抓他的衣服，约瑟吓死了，赶快衣服脱掉跑了。他知道他不可以得罪神，神是神圣的，敬畏神，所以后来神大大的使用他，使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奥古斯丁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，他悔改信主以后，有一次在路上散步，遇见一个以前经常跟他厮混的一个女人在叫他奥古斯丁啊，奥古斯丁啊，奥古斯丁听到立刻拔腿就跑。哦，他因为奥古斯丁认识自己，知道私欲是可怕的，不能给他机会，不能够给魔鬼撒旦留地步。今天不要想世人，也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传道人自以为刚强站立得稳，要非 非常小心，如果不逃避私欲，给私欲留到留地步，结果都会到不能够自拔的地步。我们这周有全世界，不要说全美国最厉害的、最有名的一个电视布道家，我不讲他的名字，犯了这样的罪，私欲作祟，结果神就不使用他了，教会也不能够让他讲道了。本来他是随时上飞机带着诗班到世界各地去布道的，教会7000多人的教会，非常非常有钱的教会，但是做领袖的自己不圣洁跌倒了，与女人乱搞。我不应该讲这个，我也应该自己要省察谨慎小心啊。所以圣经讲得很好，你如果读刚才那个提摩太前书往前读一下，要怎么样离开不义，要脱离卑贱的事，要逃避私欲，这些是指消极方面的。积极方面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？与清心祷告，用祷告与清心的人一同的来追求圣洁，用祷告的方法。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的应许，你如果奉主的名求什么，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。旧约新约都讲，有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事实上你我祷告的经历都发现，我们求十件如果有一两件成就，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。那其他7、8、9件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难道神的应许落空了吗？刚才谁祷告说神的信实直到穹苍，确弟兄吧，神的慈爱直到永远，神的信实直到穹苍，我们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，神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人到神不信实的讲过的话不算数了吗？是神出了问题吗？不是，你我出了问题。圣经明明讲神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。神的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是我们的罪孽使神与我们隔绝，使他掩面不听我们。我们的罪过使他掩面不听我们，罪孽罪过我们没有对付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是白祷告了。除非你求神赦免，否则你讲了很多可能是大空气，没用。耶稣要带领兵丁啊，在埃城打仗，神要他们去打，把迦南地外邦7族全部消灭，在埃城第一仗就打输了，打败仗了。耶稣亚非常的谦卑，来到神面前跪下向神祷告，主啊，到底问题在哪里？主马上启示他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，拿了不当拿的东西当灭的物，因为你们我们当中有不解的人，不听神话，不违背神话的人，所以神不听祷告，没有与他们一同征战，败了下来。等到把亚干对付掉以后，就打胜仗了。今天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祭坛献祭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想起弟兄得罪你，或你与弟兄有什么怀怨，有什么嫌隙啊，这时候你就要先放下，先去跟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祭，再来祷告，否则的话也 是神不会垂听的。如果心中有一些什么不洁的、不该的心思、不该的意念，或已经讲出来的、说了一些谎话，不对付，还来到神面前，不先认罪悔改也是没有用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真实敬拜的一个内容，讲到以赛亚来到圣殿前，看到这些撒拉佛在称颂这个神是圣哉圣哉圣哉，希伯来连续讲三次，表示最高级，讲表示神是至圣的神，从而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、不圣洁的。不但他不圣洁，这些居民住在不圣洁的居民当中、百姓当中，一来到圣殿，一祷告，一跪下来，属灵的眼睛就看到神的圣洁，看到自己的污秽，这才是真正的来敬拜神，真正的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不但要歌颂赞美感谢神，而且也要向神认罪悔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守节心清来到神面前，神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凭着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有果效了。如果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的。当然不是为着所求的失误得着，乃是一个更加圣洁的生命，神借着祷告操练我们更加圣洁的生命。所以消极方面，我们要逃避私欲，离开不义，脱离卑贱的事；积极方面，我们要追求祷告，用祷告向神悔改认罪，求主的宝血再次的洁净，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。最后一个，第三个管道，神用管教使我们成圣。如果里面生命的要求你不顺从，外面真理的教导你也不听从，那神对我们怎样？神奈何我们如何？神对我们怎么办？神难道没办法了？神任凭我们呢？不，圣经讲得很好，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也有儿子不被父亲所管教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狮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外邦人神可以任凭他，不管他，他们愿意干什么，神也没办法了。因为神已经差派先知、差派使徒、差派各样的传道人到处传道给他们听了，好言相劝，不听，劝诫警告又再不听，那神给我们有机会悔改，我们还不听，神就鞭打了、管教了。圣经讲得好，十二节、第十节，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。什么益处？就是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管教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圣洁，管教是手段，圣洁是目的。亲生的父亲就是认为他最好的才管教我们，中文翻成随己意管教，你看英文就知道，我们的父母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英文是这么讲的。难道我们的天父管教我们不是为我们的好处吗？当然更是。像你的小孩，你一回家看到他上网，看那些不该看的， 听那些不该听的靡靡之音，看那些色情的影片，你第一次好言相劝，第二天回来，他又这样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好言相劝吗？可能要责备警戒了。第三天回来还是这样，你怎么办？好啊好啊，不要玩太久，不要看太久，不要听太久。你可能要鞭打了，再不听要打屁股了。对你自己所爱的儿子，你都这样的管教 discipline 呢？神对我们会不管教我们吗？会任凭我们吗？不会的。亚伯拉罕蒙神应许要生一个儿子，他们夫妻都不信，没有忍耐等候神的应许，就是娶了夏甲。所以他曾撒谎，称撒拉为他的儿子妹妹，神就警戒他。神还是爱亚伯拉罕，他是信心之父啊。雅各也不老实，用手段对待他的哥哥以扫和他的舅父拉班，神就管教他七年又七年，十四年做奴隶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，神不让他进迦南地，因为他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吩咐，随意用杖击打磐石，不是吩咐磐石。我们犯罪不一定要有罪行，包括我们的心思思想意念，我们心里有不对的时候，不圣洁的时候，神一定要管教的。有时候轻，有时候重，有时快，有时慢啊，但最终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到的，除非你已经完全圣洁了。耶稣也说到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，结果子他就修剪，使他结更多的果子。修剪也是管教的方法。假如啊，假如我们拿了不正当拿的东西，譬如我们在公司或者在别的场合拿了不当拿的财物，这时候生命里面会有声音出来，应当还，而且加倍还。该杀就是拿了不当拿的，所以他要还四倍。真理也教导我们应当还，但是我们碍于面子，碍于种种原因，我们不还。神一再的要求，借着里面生命的要求，借着真理的教导，我们还是依然故我，一再拒绝抵抗，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这时候神为了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，他就管教。他管教的方法很奇妙，随人而不同。可能让你非法得来的不该得的财物怎么样呢？让你生一个病，让你把财产得来的不法得来的都用光了，甚至把你储蓄都补上了贴上了，这时候你才醒悟过来，你才俯伏在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。神最后还是要来管教，要来对付的，使他的儿女成为圣洁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了这个成为圣洁的一个管道，一个方法，一个途径，就是首先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，其次借着神的话，我们要常常读经，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，看到我们的不完全。上次我举的提摩太三章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，圣经是有益的，读者 指导教导人学义，使人归正，为的是要怎么样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每次读经都要用神的话光照我，我这一点不完全，不够，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这样你读经就达到目的了，看到自己的不完全，怎么样来更完全。如果整理教导里面的生命的感动你不听，神要管教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聪明一点的话，不要等到神的管教引导，有机会就来到神面前，每天睡觉之前至少跪在神面前反省今天一天有没有不洁的思想念头，不洁的言语行为，我的生命生活，我的里面外面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如果有，对付对付，认罪悔改，神还是要赦免你，神还是爱我们。不然的话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这边讲的，何况万灵的父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如果我们不顺服下来，不悔改不认罪，这边讲的话讲得很厉害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着生命吗？巴不得我们趁着今日好好的追求成为圣洁，靠主成为圣洁，让我们成为神手中贵重合用的器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许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有不洁的思想念头，不洁的心思意念，主你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，你都知道。主啊，求你借着用水借着道把你的教会洗净，成为毫无玷污皱纹一类病的教会，成为荣耀的教会归给你。你也帮助我们每天也能够来靠着主你的恩典，用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合乎你所使用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感谢你，你自己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也有能力去遵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